两广总督邓廷桢派人给林则徐送了一封密信，林则徐大喜，马上吩咐把夏书人叫进来。一看这个人呢，30多岁，红扑扑的面孔，精神饱满，十分干净利落，满身的尘土，看意思是走长途来的。再看这个人迈步走了几步，来到林则徐面前，赶紧施礼，小人参见钦差大老爷，免礼。你是邓大人派来的？
是。
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邓忠。
哦，
书信在什么地方？在我的怀里。邓忠说着话，从怀里拿出封信，双手呈于林则徐。林大人赶紧把封头撕开，信瓤拽出来，展书观瞧。这书上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：书奉钦差大人林公台谏，廷桢不才，愧为总督，眼见鸦片泛滥而不能清除，其罪大矣。查鸦片之害由来已久，祸国殃民，罄竹难书，致使我朝白银大量外流，府库空虚，平民破产，卖儿卖女，凄惨而不可言。廷桢又读诗书，粗通礼，蒙皇上厚恩，总督两广，感不尽心，以报朝廷乎？乃上有权贵当道，下有重臣掣肘，虽英雄而无用武之地，为摇头长叹而已。今闻林公亲来两广进言，军民振奋，万众欢腾，如婴儿之见父母，异乡而遇亲人，虽黄铜白叟，山林隐士，士农工商皆奔走相告，相互庆幸，可见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，以林公为保障也。廷桢虽老，健躯粗壮，愿助公一臂之力，是为朝廷尽忠，扫除烟害。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，金凤寸草，急待回命。邓廷桢叩首。林则徐看完了这个乐，心中里说话，谢天谢地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原来这个邓廷桢他不主张禁烟，老怕因为禁烟呢跟外国人引起战争来，他思想里有顾虑。林则徐呢一直就担心他，尤其是邓廷桢身为两广总督，德高望重，大权在握，他要是不主张禁烟就成了绊脚石。没想到邓廷桢态度明朗，改变了，要协助林则徐力主禁烟，这不是喜事吗？林则徐高兴，马上问下书人邓忠：你家大人身体可好？谢钦差大人的关照，我家大人一切都好。
哦，
邓忠啊，你下去休息，明天你就赶回广州。见邓大人就说：信我见着，非常高兴，另作一书，你给我带回去。
遵命。
来人，赏夏书人文银50两。邓忠下去休息。当天晚上，林则徐亲笔给邓廷桢写了封信， 另外把掌握61个人的人名单附在信里，把邓忠叫出来当面嘱托完了，邓忠告辞回广州。这个小伙子还真能办事儿，飞身上了马，一溜烟儿一样几百里地就来到广州城。到了总督府，一见两广总督邓廷桢，把林则徐的信往上一递，邓廷桢看完了也十分高兴啊，把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邓廷桢也大吃了一惊，心说这林则徐可了不得，在半路上把情况就摸清楚了，他所列的这人名跟我掌握的是一般无二。邓廷桢有了主心骨了，马上传令，用钦差大人和两广总督的名义联合发出通告，是严禁大烟。这个布告贴到州城府县河路码头，没有几天的功夫，整个广州城就震动，老百姓奔走相告，交头接耳，各个兄弟，这回可好，奉旨的钦差林的人来了，咱们总督大老爷也主张禁烟，害人的东西不能长久了，太好了。有很多的老百姓自动阻止起来，巡逻放哨站岗，秘密监视13行，还有些年轻人实在忍无可忍，自动组织起来30个一群50个一伙，拿着家伙闯进烟馆。在那个时候，广州城里城外馆私人开的大烟馆就有数百家之多，这些人闯进去不容分说，把烟灯也砸了，烟枪也绝了，把烟膏给没收，把开烟馆的抓住揍了个鼻青脸肿，一边揍一边问，我叫你坏，我叫你坏，哎哎呦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打了个鸡飞狗跳墙，然后扭送到官府。还有些老百姓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大烟贩抓住之后，脸上抹了黑灰子，给挂着黑牌子，让他自己敲着锣到街上示众，老百姓在后头压着，走，你说一说你犯什么罪了，这样的人自个儿还得敲锣，嘡啷啷啷啷，嘡啷啷啷啷，乡亲们呢，我姓刘啊，我叫刘无良。老百姓一听，你他妈是没良心，看你起这名，我竟做坏事了，我不应当帮着洋商走私贩卖鸦片从中获利，竟害人了不少的人，吸了鸦片卖儿卖女，倾家荡产，我都损透了，从今以后愿改邪归正，重做新人，乡亲们都原谅我吧。他来两两两，他来两两，老百姓乐了。大伙一看，没想到这些人也有今天啊！与此同时，邓廷桢传下大令，马上派出提旗，四外是捉拿这些奸商走私犯、买办汉奸和走狗，这一下就抓了1100多，把他们投入监狱，等候林则徐处理。邓廷桢呢，为了叫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儿，力主雷厉风行的禁烟，在这些罪犯当中挑选了9名罪大恶极者，当场判处死刑，命刽子手五花大绑把他们捆起来，背后插着招子，扶上新车，一直押到南门外13行。这13行是什么地方？就是洋商寄居的地区，表面是洋行，实质上 是大燕的聚散地和指挥中心。咱们前文书说那个滇地就在这办公，邓廷桢在这立刑场也是有目的的，他让广州的知府余宝存担任监斩官。当时法场摆好，把九名罪犯推下车来，面对着十三行，知府余宝存当众宣读这些人的罪状，最后把铁牌往地一扔，斩！刽子手高举鬼头刀，把这九个人的脑袋切，就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全给砍下来。就在这时候，以滇地为首这些洋商全都躲到二楼窗户后面，一个个就往外看。这些洋商不看便罢，看完之后，上帝，这太可怕！有些人吓得腿肚子转筋，一看风头实在的不顺。这九个人斩完之后，余宝存命令家属收尸，把人头挂在通区要口，令老百姓观看，还把禁烟的布告贴在十三行大门上。这些洋商乱作一团呢，当天晚上召开紧急的会议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有的人主张快夹着东西逃走，有的人主张赶紧报告本国政府，开来兵权就反抗，那说什么的都有。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，说咱们说都没有用，赶紧找大老板垫地。人们嗡全挤在楼上，到了垫地的办公室。这垫地咱说过，他一向看不起中国人，尤其看不起林则徐，他认为禁烟呢，禁个屁，你们也不是现在才禁烟呢，一百来年没少禁，哪回成功了？嘴说一样，实质上又是一样，大概这回也不例外。但是他一看这风头不对，跟以往不同，林则徐还没等来呢，威风先到了。尤其这小子心里头有鬼，前些日子他买通了武少荣，派这个刺客赵八六前去行刺林则徐，听说行刺未成，赵八六叫人家抓住了，哎呦，把滇地吓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。听说赵八六要吐露了实情，非把自己供出来不可。这把柄掌握在林则徐手里，我还活得了吗？哎呀，把他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这阵躲到屋里，好像个赖皮狗一样，两只手抱着脑袋，长吁短叹。这些洋商呼啦超过来把他围住。滇地先生，你看怎么办？滇地先生，你看怎么办？你倒给我们出个主意啊！滇地先生，你倒说话呀！
够了，吵吵什么？我比你们还着急。
哎，滇地一下，干脆报告我的上司。他的上司是谁？这个人名字叫义律。要提起这个义律来，在近百年史真是臭名昭著，顶峰都臭八百里，两只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。据说这个义律想当初啊，在英国殖民地部当个职员，由于他有办事能力，又提升到东印度公司担任一个小官，后来他又参加了镇压基内亚人民的战争，还有参加了侵略印度的战争，没少杀人呢。后来呢，英国外交部就派他到广州当英国的商务监督，但这个监督是副的，原来还有个商务监督叫罗变臣，也是个英国人。但是义律这小子眼里不能容人，跟谁也不能合作好， 他就拿这个罗殿臣当了眼中之钉、肉中之刺。今天给外交部写封信，明天给议会写封信，就告诫罗殿臣。终于他取得胜利，把罗殿臣给告倒了。英国外交大臣巴莫敦传下一道命令，调走罗殿臣，把这义律升为第一商务监督，这小子才心满意足啊。另外呢，义律这小子一贯看不起中国人，他一向主张血腥镇压，用武力征服中国。历次禁烟的事情他也掌握情况，他是1833年到广州来的，在几年之中他也摸索了很多的经验，他也知道林则徐这回来禁烟，但是一想没什么了不起，哎，他们清朝不禁抄出禁烟没有任何实效。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待着呢？他现在正在澳门待着，这是他的办公地点。那些洋商边地扎店纷纷向他发出呼吁，等他把信看完了之后，啪，把桌子一拍，烦了，纯粹是烦了。谁烦了？好啊，林则徐，你竟敢如此猖狂，我要狠狠的教训你。来人，手下人上来了，马上传我的命令，告诉林丁洋所有的兵船处于戒备状态，准备全部的火炮，随时随地听我的命令，严惩那些中国人。这小子分派完了，连夜晚间赶回广州，他不来不行啊，因为洋商阵脚大乱，这不好办，他来安定人心。当他出现在13行二楼上的时候，这些洋商一看一片欢腾，可见的救世主了，过来把他给围住。阁下，哎呀，我的主，你可来了，你应当给我们拿个主意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阁下，我们怎么办？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这义律，哎，表面上一点没带出着急来，相反带着胸有成竹的样子。这家伙身高1米96，稍微有点端尖，秃脑门子，一脑子黄头发，外头还戴着带卷的假头套，身上穿着青色的燕尾服，里面雪白的汗衫，金丝格的领带，电镀的卡子，在手上还戴着宝石的戒指，下面穿着锃明刷亮一双流线型皮鞋，在裤子上戴着18开襟的表链，里边有一块金表，往脸上一瞅，这张脸跟橘子皮差不多，深眼窝子，一对蓝眼珠，戴着一对狡猾的眼睛，两腮那胡子都打着卷儿，用手一拽到20多长，一撒手嘚又回去了，又呲着一嘴白牙。这时候他俩手插到裤兜里头，摇头晃脑听着大伙的问话，一直等别人问完了，他这才说话：先生们，静一静，先生们，我要求你们安静一点，目前的形势的确对我们是不利的，大家不要着急，你们都很清楚我们对付的是什么人呢？是中国人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落后最愚蠢的人，林则徐嘛也不例外， 别看他们吵吵的凶，目的实质是为了钱。为了钱呐、啊，先生们，只要满足了他们的欲望，一切就化为乌有。大家放心，你们问我应该怎么办，我回答你们。大家把心权放下，一两烟土我们也不准交出去，我们绝不能向林则徐妥协，绝不能向大清帝国示弱，天塌下来由我顶着。这家伙这一番话博得杨商热烈的掌声。话先生们，我要说的话就说完了。最近街上很乱，希望你们不要离开十三行，我们随时随地研究发生的情况。他刚说完，大鸦片犯扎店在旁边过来了。这家伙六十来岁了，秃脑门子，大分的头，也是一对蓝眼珠子，十分的狡猾，因为在中国多年，有丰富的经验。阁下，我对于您的气魄十分赞赏，对您的精辟见解也十分钦佩。不过阁下，我认为您的语言有点脱离实际。
哪点脱离实际？
你不要忘了，中国人不能一概而论。据我所知，林则徐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。据说他在湖北的时候雷厉风行的禁烟，对于我们就十分的不利。正因为他铁面无私，所以他们的皇帝他把他派到广州，我们哪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呢？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光棍不吃眼前亏。阁下，我看你还是想一万全之策吧。
大殿先生，您不认为您说的话有些可耻吗？您这样的话有损大英帝国的尊严，有损我们大英臣民的体面。你那些担心的事情最好随着风飘掉，我有我的办法，我希望大家拿我的话就当作命令。
这帮洋商啊，围着这个义律正在商讨这个事儿，奉旨的钦差林则徐就来到广州。